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中共血腥镇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六四30年后，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更加开放、自由和民主，中共反而利用其不断增强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变本加厉地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和压制力度。在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犬儒主义大行其道，与中共建立的高度集权社会遥相呼应。前中国知名维权律师、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最近撰文，将其称为加强版的奥威尔1984。我们今天邀请到滕彪律师，就六四31年后中国步入高科技集权主义的话题进行讨论。好，非常感谢滕彪律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我们今天来就是因为六四31周年这个纪念日又要到了，很快也就要到了，我们就您在撰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六四31年来这个中国这个变化，特别是您提到了一个新的一个说法，就是中国走向这个高科技集权主义的这样一个观察，我们来探讨一下。那就是说，首先想请您先来谈一谈这个。所谓高科技集权主义，能不能先给我们给观众来解读一下什么是高科技集权主义，而中国又是怎么样从1989年到现在，您用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这个1984，也就是用那个奥威尔的那个1984，来先给我们简单解读一下好吗？
对，在理论上，集权主义它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像之前斯大林的苏联，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像现在的北朝鲜等等，包括纳粹啊，这都是不同种类的集权主义。但是中国现在正从毛泽东式的集权主义走向一个高科技集权主义。当然在学术界，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之后的这个中国政治体制应该就是威权体制，他们都用威权制度啊，就是 authoritarianism。但实际上我觉得中国它一直49年之后一直没有过威权体制，它一直都是集权体制，只不过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它有一些放松，但是从本质上，从它最重要的这个特点上，还仍然是集权制度。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啊，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越来越成为高科技集权主义。那我是创造这样的概念，在之前呢有人用过，比如说 digital totalitarianism， 就是数字集权主义，那也有人用过这个信息集权体制，但是用这个高科技呢，可能就更突出它的科技的特点，比这个数字集权主义这个概念更宽泛一些。那顾名思义呢，就是中国政府用各种各样的现代技术，尤其是一些网络技术和一些识别技术，比如说人脸识别、声纹识别，比如说大数据，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然后加上那种高科技的摄像头，然后加上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信用制度，还有在疫情出现之后啊，这个越来越广泛使用的所谓健康码等等，所有这些高科技都用被中共用来加强强化它的全面监控，对社会、对个人、对所有这种民间的一切活动、一切信息都了如指掌，而且能够进行及时的、随时的非常有效的控制。那这种高科技集权体制是史无前例的。
您在您的文章中特别谈到，就是这个西方国家、西方民主，特别是这个民主社会，对于这个中共的这种模式，所谓中国模式，或 或者说这种纵容，有一种就是说放任自流的这种说法，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西方国家对于中共从把这个中国社会从一个集权社会带到这个高科技集权社会，这样这个一路走来，这个是您对于这个西方国家的这种看法，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不是认为还是有一就您的他观察来看是有一定的这个负面的这种影响在这里面呢？您的评价是什么呢？
对，这个从中国美国就是恢复正常关系啊，这个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和中国接触建立外交关系啊，这应该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开始学到的一个教训，但现在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只是这2年开始已经在反省这个事情。那远的不说，从1989年之后，实际上西方国家对因为6.4屠杀的原因，对中国政府有过一些制裁措施，叫天安门制裁。但是很快呢，这些制裁就被西方国家逐步的解除了，绝大多数都很快解除了。然后呢，就是美国在讨论把贸易跟人权脱钩，给中国不断的延长最惠国待遇。然后2001年就是变成了永久贸易正常贸易伙伴国。然后当年的中国被允许加入世贸组织，那这种所谓的接触政策越来越成为，实际上就是很快成为所有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一个主导思想。那他们认为，让中国和中国接触，让中国进入这些国际组织加入一些国际条约，让中国进入国际经济体，这个，然后呢，中国本身又在实行市场化改革，这样的话就会使中国走向自由民主，这是绝大多数学者、绝大多数政策制定者的一个假设、一个想象。但是呢，这个想象不能说在当时不能说是没道理啊，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过于天真、过于幼稚。那中国没有按照他们想象的那样，在经济发展之后走向自由民主，然后改善人权法治，反而是越来越走向专制集权。那人权状况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也在不断的倒退，所以，西方国家开始反省对中国的这种所谓接触政策，是不是错了？那在我看来，接触政策这个接触本身可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他们在这个接触的名义之下，主要关心两点，一个呢就是赚钱啊，在跟中国做生意赚钱；另外一点呢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在其他的议题上配合，比如说就是环境，全球这个环境变暖比如说反恐等等一些核问题希望得到中国的协助，得到中国的合作，但是呢，另一方面，他们对人权方面法治民主方面就非常非常的轻视他们害怕批评中国的人权，推动中国的民主会让中共恼火从而失去他们赚钱的机会，失去其他的这个中共方面的合作，那就导致了今天的这种局面。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 engagement 的这种接触，实际上和纳粹时期的这个绥靖政策是相当接近的，他们是纵容了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国家纵容了中共专制的壮大。
就是您在您的这个文章中特别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坦克后遗症"。我们也的确看到，就是在这个天安门事件30多年过去了，那么特别是新的一代，特别是现在我们在这个网络上看到很多这个所谓小粉红，还有一些老粉红， 那么他们是拥护这个现有的这个中国政治体制，那么他们也是拒绝一些这个西方的这个拒绝普世价值，拒绝那个西方的自由的、现代的、民主的这种思想。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阐述一下，就是您所谓这个坦克后遗症的这种说法？特别是我们在之前的时候，特别在去年那个30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原来这个美国 NPR 的一个记者叫林木莲，他写过，他出了一本书，也讲到这个失忆的问题，就所谓失忆，就是说中国后一代人，那么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于这个民主自由这种漠视，这种漠视冷漠，还有对于这个过去这个天安门事件的这种就是完全的无知，就是您能不能综合阐述一下这个您的这种说法和之前这种中国人，现在普通中国民众他们对于当年那个事件现在的漠视的态度，冷漠的态度，给我们讲一讲您的这种观察好吗？
好，在1989的时候，我们知道，轰轰烈烈的八九民主运动，全国除了学生之外，很多很多市民工人都在加入这个争取民主的队伍，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啊。但是，随着六四屠杀，这种局面很快的就变了，因为这个屠杀带来整个社会极大的震动，极大的恐惧。那这种恐惧，又没有什么这个出口啊。时间久了，这个就变成了一种犬儒主义啊。因为像六四这么多人站出来都没有改变局面，那很多人就看不到任何希望，那就是抗争就变成了没用的，在他们看来，所以就变成了犬儒主义。这种恐惧、愤怒，在这种专制、持续的压制之下，很快就变成了沉默，变成了犬儒主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共的这个对信息的控制，它的洗脑宣传也是相当有效的。人们不知道历史的真相啊，不知道真正啊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六四屠杀之后，我们知道，所谓邓小平南巡，然后一些私有化的改革，那人们有这个空间去赚钱。那只要你不谈政治，不去加入这个反抗，那赚钱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就在犬儒主义之上又加上了消费主义，就弥补了这样民间的这种巨大的心理空间、心理的这个空白。这就是我所描述的这个坦克后遗症啊，在坦克在屠杀之后，全民的空虚啊，全民的犬儒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消费主义，同时呢还有民主主义，就是非常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这个就变得非常突出。那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们不知道八九六四是怎么回事，他们对这个也完全不关心，任何涉及到人权、涉及到政治的议题，他们都完全的不关心。那他们只是就是过自己的小日子啊，我们管他们叫这个岁月静好这一派。那这种社会心态，也是当局鼓励的，当局愿意看到的，因为你去赚钱过小日子就好，只要不挑战现在的政治制度，那就允许你们去做，这也是这种体制乐见的一种社会心理状态。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实际上对于中共来说它是乐见的，但是对于，怎么说呢？对于这个希望中国能够朝着一个更加文明、更加开放、这个更加自由的一个社会发展的这些像我的这个观察人士，还有这个西方的这一些这个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向着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开明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的人士来说的话，当然是失望的。那么，我想听一听您的看法，对于中国这种发展趋势以及目前这种模式，您的这种感受。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您在您的文章中也特别谈到这个中共 对于这个天安门事件之后，他吸取的一些这个吸取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能不能您综合这两个方面给我们解读，就谈一下这个，一方面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就是这个中共对于中国目前这种形势的话，您的个人的感受，能不能简单讲一下？
对于争取自由民主的这些人来说啊，或者是希望中国走向一个文明体制的人来说，那现在的社会心态，现在的这种政治走向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在文章当中说，最可怕的专制不是不知道反抗的专制，而是人们不想去反抗啊，甚至去赞美啊专制者的这样一种专制。很多在中国受到专制压迫的人，他们不觉得政府有多不好，不觉得这个体制有什么问题啊，反而去赞美政府对疫情的处理，赞美当局的种种做法，比如说在新疆的种种做法，他们认为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等等，这个是极端可怕的。那对于抗争者来说，在中国仍然有一些非常勇敢、非常有良知的一些行动者、一些作家、记者、律师等等在坚持抗争。但是呢，一方面空间在收紧啊，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风险在加大。这个现在抗争比过去八九十年代之后的抗争，风险更大。那所以就需要国际社会能够真正关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啊，不仅仅是新疆的集中营，不仅仅是香港面临的危机，而是整个中国要朝什么方向走。这个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啊，这个它已经威胁到这种高科技集权体制，已经威胁到整个世界的自由民主，威胁到整个的文明秩序。这种专制体制，它有强大的经济后盾，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在国际政治上也有这个非常非常雄厚的实力。那如何去面对这种专制对自由民主的威胁？这应该是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边，最紧迫的事情之一。
好的，非常感谢藤彪律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藤律师。好的，今天的十大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